我是彼得，
我是阿万，
欢迎收听
247285，
耶！我们三周年了，耶！
三岁啦，
三岁啦，
三年啦，
三年啦，还没分裂啊，
一二三啦。
对，今天前面就是想跟大家闲聊一下我们三周年的一些新的感想，没错，
默默的也三周年嘞。
我不得不说，虽然这样讲很老套，但是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
可是你那时候有觉得，就我们刚开始做这个节目，你有觉得我们真的会做三年吗？
我没有觉得我们会做到哪一天，就是我没有设想过我们会到哪一天结束这样，只是没想到居然已经三年了。
我也是耶，我体感上感觉只有两年之类的。
对啊，
真的很久了，从我们一开始那个很刻苦的
在我家录音，
对，在然后下课的时候都去，刮风下雨的时候然后再走回家，
对，
是一段辛苦的历程。
对，
然后一直到我现在已经出社会了，欸，其实好像也真的有，因为我出社会也快两年了。
对啊，
天哪，
我们已经快进入20年代的后半了，欸，
No，
你会先进入，欸，
No， 我不要听。
而且我觉得我们很棒的是我们没有停更，欸，
真的很厉害，
我们遇到了各种问题都没有停更，
疫情啊，然后包含我们现在工作的那个
时间很难抢，还有档案回损啊，
对啊，
我们都没有停更，欸，
但是现在档案不能再回损，没有库存。
我们真的没有库存。之前还有余力，我们就是录一些有的没的库存。现在真的是一个库存都没有，
真的，
我们就是现录现剪。
在录今天这集之前呢，我有昨天有稍微小小的回顾一下之前的。
可恶，你偷做功课。
不是，就是稍微浏览一下收到听众的大概几则留言啊，然后包含看一下我们发了多少篇文，就觉得好感慨哦，真的好多，哦，这样看一下就是有慢慢成长的感觉。
确实，
嗯，那你也知道我们其实就是无名小卒，
而且这个简单来说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赔本做兴趣而已。
对，
加上我们现在是有在租录音室，这件事就更赔本了。
我们燃烧的不只是钱，还是我们的兴趣。
对，
有一天燃烧没了，那就是结束，
就是结束的那一天。
怎么突然自己应该很正向啊，
怎么又我们的个性就是你知道很容易讲一讲就讲出一些悲伤结尾。
我是不死鸟。好老派哦。
怎么讲，我觉得在做这个 podcast 三年下来的心路历程，当然有很多心得都在100集的时候可能有分享过。对，就是如果大家没听过的话可以去听一下100集的 Q&A，嗯，就是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深层的心得。
对，可是有一天如果这节目真的因为某可能人生有其他规划而停止，我可能会流下泪水，
我可能会蛮难过的。
对啊，
因为其实怎么讲，录音这件做这个节目这件事情虽然说没有到占人生真的太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这件事，
但是还是要花时间啦。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会人生突然有一小块不见了，
嗯，有点像是很好看的偶像剧演到最后一集的时候结束
就结束了，
那种失落感。
对对，就像我有一集聊到那个嘛，跟美剧还什么有关，对，就是同样的这种感觉，就不知道会不会有听众有这样的感觉啦。
对啊，希望有人为我们的离去而难过。
讲的好像我们已经在预告我们要离去了一样。
是没有啦，
应该说以前会希望把这个节目看得很需要它到一个高度去，然后到这个节目到底要很成功很成功，可是其实做了这么久下来你会发现这
没有很成功。没有啦，乱讲。
你会发现这很多事情都不是你能控制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但是我们一直都有在收到听众的留言跟一些讲好听一点就是抖内，这就是很实质的一些回馈，对，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还是有人在意这个节目，
嗯，
不是只有我们在意这个节目。
我觉得我有点像把这个节目当成我的孩子，欸，
嗯，
就是不用他望子成龙，但是你
他平安顺遂就好了，
就平安度过一生
就
就
可以了，他快乐就好。
怎么那些为人母的心情。
就说他进20后半了吧。不知道大家听我们节目这么久会不会有没有什么感想啊，好想知道大家的感想哦。
对啊，
对，因为其实我好啦，可能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其实好，我先自我检讨一下，就是有时候私讯会有时候回得太慢，或是私讯被洗掉就忘记回了。
确实，因为有时候会被吃讯息，
对，就被吃掉了，然后 等到我再次点开，我想说，怎么有一个人五天前密我们，然后我们没有读？
我有时候也会 miss 掉，因为这个账号其实是我们两个轮流在算回复嘛。
对，但主要是阿万比较常看。
对，可是有时候因为我自己开了我的 IG 账号，他有时候有讯息进来，还会被吃掉。
对对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欸。
对啊，
那不是我们问题，是 IG 的问题，
啊、
开始怪别人，
怪别人，
就是不怪自己。
对，就是。所以如果大家有时候太久没有回，我们没有回讯息的话，你可以再传一次，
扣扣扣，
两个懒虫快回我，
小懒猪起床了。
对，就是我们都会回，只是我们就是有时候真的讯息被吃掉。对，然后我们这三年内有给大家什么承诺吗？
我不敢讲。
大家我们有什么承诺没有达成？
你刚刚就乱给承诺，你说我们都会回。假设我们今年有10万粉丝，我不保证一定会回。
那等我们有真的10万粉丝的时候，我就有本钱不回。请大家快点帮助我们到那里去。
不敢乱给承诺，太沉重了。
对啊，就是现在的收听数其实已经普遍来说都
还不错。
当然跟那些大节目不能相比啦，但是蛮稳定的，只能这样说。
粉丝也有在稳定成长，
稳定成长，
因为基本上我是算是会每两三天就去 podcast 看一下，就是粉丝成长的那个
幅度
这样子，然后也觉得哦，真的是
就是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了，对啊，可能也有一些朋友离去了啦，
那是一定会的，啊，
对啊，就是可能觉得我们老狗编不出新把戏，
那变什么新把戏我就问，
啊，我生活就这样，你想怎样？
有一天我们其中一个生小孩，我们会变育儿节目这样，
对，我们会开始聊一些妈妈经。三周年了，所以有一些小感慨了。
对啊，也是希望我们就是一直保持这个欢乐的气氛，就是然后但是又就是虽然是做社会案件，但是又有我们自己风格，这样一直走下去。
对，通常讲到这边是不是应该要来一个抽奖什么之类，但我们没有抽奖，不好意思。
可能200集啦，我们100集，
对，100集，我们 这就是一个承诺，我们会做到200集，大家不用担心。
对，这个承诺只有他，我没有讲哦，你看我都没有。
大概可能从170集以后就只剩我一个人主持了。
200集我想应该不是问题啦。
对对对，200集其实蛮快，我们已经
140几集
了。
对
对啊，200集还会远吗？可能做到250就可以收掉了。
那什么数字？不知道，我们会继续看着它长大啦。
对啊，就是看还反正还有人想听，我们就会继续做了。对，那就是讲一些现实面，就是希望有一些厂商爸爸可以看到我们，虽然这个流量真的很低啦。
我觉得这个唯一的走法是什么你知道吗？
怎么样？
黑红。
好，我们从下一集开始会一直骂人。
我要制造一些爆点，例如你的那个你的私密照外流。
我下一集那个我们封面图就是我的私密照。
我们就要牺牲你了。
对， OK OK， 只要让这个节目红，我什么都可以。
我们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发那个 podcast 的文，然后不小心
发错，
外流成你的屁股蛋。
对对对，然后就是夹在后面有一张不小心发错，这样
好好笑。
殊不知在家里拍很久，拍一张最好看的发出来。
好荒诞的一个故事哦。
观众有想看吗？
我觉得应该没有。
还是大家懂内解锁。
我觉得就算你真的发出去，很快大概在2个小时之内就会被 IG 下架。
我们节目就会被停掉。
永久停权。
对，最后我们节目是这个下场。
其实我真的很担心，因为我们是做社会案件，然后我不是有时候都会 hashtag 一些社会案件嘛，谋杀什么，都很怕因为那个被停权耶。但应该是 IG 没时间管到我们这种小众的节目。
对啊，我们如果有什么10万粉丝，他就会来刁难我们了。
啊，但目前应该是不太需要担心。
对，反正等他开始刁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文隐藏，然后改发一些我的自拍之类的。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个图都有库存，到时候再每天重发一篇。
对对对，他检举一次我们就重发一次就好，
只要记得大家再重新追踪我们就好。
对对对对，那就是247/285陪伴大家三周年了，谢谢大家，我们会继续下去。
对，新的一年我们也会继续陪伴你们哟。
耶，yeah！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照惯例来感谢一下，就是这次的 donate。
没错，
有一个叫做 Chippy Chippy 的听众呢，他就是 donate 了我们，并且他留言说非常喜欢两位主持人介绍各个案件跟闲聊的部分， 你们在节目中充满默契的互动，然后有时爆笑的对答，让我在家工作也能有欢乐的气氛。感谢你们从未缺席录制节目，辛苦了。
哇，好想哭啊，
好感动哦。我们真的是、哦、又刚呼应到我们刚刚讲那些心得。
没错，就是有陪伴到你就好啦。因为其实怎么讲，有时候录音的状况没有那么好，或是没有那么顺畅、
其实我们自己都心知肚明，当下
对我们当下录都感觉得出来
哪一集表现比较差，我会觉得有点哦，怎么今天会这样、哦、
对，可是那也没办法，因为可能那时候的故事或是那时候的状况就是这样
对，
就是我尽量用后置把它剪得顺畅，所以如果大家听完觉得还 OK 那就好，对对对、就这样就 OK 了。对，所以谢谢你开始听我们节目，
谢谢，我们继续做下去的，
没不对啦。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表单，我们又很久没去看
啊，没错、
欸、这个表单呢，我看应该是去年的就是大概两个月前留的留言，是他说很喜欢阿万的笑声跟无厘头的说话方式，可以追阿万的 IG 吗？大家，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我真的犹豫了非常久，因为我呢，我本来虽然表面是一个 E 人，但我在社群方面算是非常的 I 人，我
非常的内向，
我很哈兹卡西就是我很害羞，我怕大家会，因为我觉得如果听众可能听我讲话他们会对我有一个印象，
他们对你的 IG 有一个想象，
对，我怕我的 IG 是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很常发，
对，
就只是我所谓发吃的跟出去玩哪里比较多，
对对 对, 對,
對，然后我就怕就是啊、哦，大家会不会对我幻想破灭，所以一直到最近节目三周年我才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就是把我的 IG 公开了。
哦，真的哦，
真的
哦，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
我真的公开了
我甚至现在才知道这件事。
对对对，我就是有公开的 IG 了，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追一下阿万的 IG， 对，但是不要对他抱有什么他就是三天两头都会发一些搞笑的话的这种期待
就我本来社群上是普通啦，
对、
就是、
他是本人才这样，所以你们在路上遇到他可以对他有这个期待
到底谁会在路上遇到我啦
哎、欸，你有想过这个状况吗？我其实不瞒大家说我有想过在路上遇到
听众，可是你有真的遇到啦，你是玩那个，
对，但是因为我在密室有遇到听众这样、对，然后我在想过万一在路上遇到听众我们要怎么反应呢？
我觉得我就是很依的、
欸、我觉得应该要问问听众会不会有听众其实有在路上看过我们，
有吗？可是不应该看到我也认不出来吧，因为 我最近才公开，而且我也比较少放我的脸，
哦，也是哦，
对啊，很少，如果还认得出我那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对啊，
那我们可以到时候来集掌吗
好，如果在路上遇到我们可以集掌
超级快的人
你可以冲过来哦，跟我们集掌、
啊、
干嘛集掌啊把听众当什么、啊、对啦，就是谢谢大家喜欢我们这么无厘头了，
对啊，哎、欸，不对不对不对，他讲这段话他说无厘头的说话方式，我不知道我讲话哪里有无厘头，
我想着刚刚大家听完应该都知道哪里有无厘头只有他本人自己不知道而已，
我一直觉得我讲话都是有一个脉络存在的
有一个无厘头的脉络存在
好好笑，接着前面欢乐的气氛结束，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案件了。
没错，好的，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起香港的案件，那我们其实可以扣回今天前面的主题所讨论到，今天这个案件其实跟我们频道的第一个案件有一点关系，就是如果大家没听过的话，是我们第一集聊的是 Hello Kitty 藏尸案，
心机好重啊，还在搞这种
当然仪式感专家啊对，那今天要讲的案件其实跟Hello Kitty 藏尸案的有名程度是相当的，就同样也发生在香港嘛，刚有提过，那被害者一样是被残忍分尸了。好，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就来聊一下。时间呢是发生在2008年的4月27号，地点呢是香港深水埗这个地方。那本次的案件的被害者叫做王家梅，那他遇害的那一年呢只有17岁。好，那我们先聊聊王家梅这个人。王家梅1991年出生在中国湖南省，但是在1994年的时候呢，她的父母就离婚了，那她的妈妈改嫁给一位香港人，所以家梅就跟着妈妈还有姐姐在2005年的时候一起搬到了香港。好，那时候家梅在就读大埔三育中学，就是国中， 那在学校的成绩其实非常的优秀，甚至有两度获得奖学金。但是根据王佳梅的姐姐说，佳梅这个人的个性其实比较偏固执跟有点强硬，所以在学校里面其实跟同学的关系没有说到太好，反而是在校外，就是在社会上结交了不少朋友，就认识很多校外的人士这样。那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他说他其实跟同侪之间不太会相处，就关系没有很好，所以佳梅在校外的那些朋友其实多半年纪都比他大，甚至有些年纪是差了十几岁的那种。那就又随着年纪渐长嘛，就是佳美就开始进入了叛逆期，就是小女生小男生在这个年纪通常都是这样。那通常这个年纪的女生都会跟自己的爸爸处不来，对，就是关系没有到非常好，所以佳美也不例外。那她就跟自己的继父关系很差，再加上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其实会开始渐渐的有点爱面子，会有想要买的东西，
自尊心会比较强，
会比较强一点，对。然而在那个时候，佳美的妈妈其实是靠拾荒为生的，这种正值青春年华的小女生怎么可能会想跟着拾荒，或是想说家人有人在拾荒这件事情传出去也不是一个好听的事情。所以呢，佳美就希望自己可以帮妈妈出一份心力，分担家用。所以在2008年1月的时候呢，那时候只有国三的佳美，她就主动向学校提出了退学的申请，就她想要直接去社会上工作贴补家用。可是佳美离开学校才15岁，就是年纪非常的小，那她怎么可能做什么高薪的工作？
对啊，都是辛苦的工作。
对，所以大部分就是去打打工这样。那其实在退学之前，佳美是有报读过模特儿的课程，那甚至有过那种月收入2-3万的状况，所以就表示说佳美的外貌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姿色的。那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佳美才想说，哎，我搞不好可以靠就是模特或是接接外拍什么之类这类的靠外表的工作来就是养活自己，顺便分担家用。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她想要专心从事这个模特事业，所以她就是退学了。可是在社会上生存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简单，那就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佳美还没有赚到什么钱就已经在财务状况上出了一些问题。那个时候他欠债甚至已经高达50000港币，对，但是具体没有讲为什么会欠债这么多。对于一个16-17岁的小女生来说，这样的状况不但没有减轻家里的负担，反而还更雪上加霜嘛。好，可是你知道就是爱面子嘛，所以佳美就不想让父母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她没有跟父母说她有欠债这个状况。可是眼下这个债务的状况就还在持续恶化中嘛，那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止血呢？那我们的佳美这个时候就想到，因为她毕竟是在从事模特事业，可是模特事业可能没有那么稳定，那如果自己还算是颇有姿色的话，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身体来赚钱呢？于是他就开始化名为 Kimi， 然后在网络上专门提供援交服务的论坛上上传了自己的性感自拍照，然后在上面标价1500到2600元港币，就是可以为不同价位的嫖客来提供不同的客制化的性服务。简单来说就是他开始从事援交这件事情。好，那这个帖子一上架，就是配上佳美其实蛮靓丽的外貌，就马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所以佳美也就靠着这个援交的服务成功缓解了台务的状况。那论坛上的这个帖子啊，也充斥着就是客人的使用心得，很满意的心得回复这样。因此佳美的援交事业其实在短时间之内算是做得蛮风生水起的。对，那当然家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嘛，只觉得说他可能就是去做模特的事业做得蛮好的。好，然而时间来到了2008年的4月27日，这一天佳美就一如往常的白天出门了。可是一直到了晚上，佳美的家人迟迟没有等到她回家，那想说她可能去哪里玩，或是去什么同学家过夜嘛之类的，所以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就又再多等了一天，还是没有回来，而且联络不到她在哪里，家人就开始惊觉事态不太对劲，于是在4月29号就向警方报案说佳美失踪了。好，所以警方就立刻展开了这个调查。就在这个时候呢，警方就接到了一通报案的电话，是来自一名叫做谢彦德的男人。好，他在电话里跟警方说，他在路上看到了佳美的失踪的这个公告，那他就怀疑自己的好朋友丁启泰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希望警方可以去调查一下他这个朋友。那就是这通关键的报案电话呢，为警方提供了一个很明确的办案方向，因为警方一开始也不知道要从谁 调查期。于是呢，警方就开始调查了这个丁启泰。那在此同时，也调阅了佳美手机的通话记录，赫然就发现佳美在失踪前的最后一个通话对象也是丁启泰。哦，所以这个丁启泰很明显就是最有可能知道说佳美到底去哪里的这个人。好，于是警方就立刻去见了丁启泰，来到了丁启泰的住处，也确实见到了丁启泰的本人。那出乎意料的是呢，丁启泰非常的冷静，没有一丝的慌乱，立刻就跟警方说是我杀了王佳美。
哇，他直接承认哦。
对，他直接就承认了。好，那所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丁启泰呢，犯案的那一年也是才24岁而已，173公分却有90公斤，简单来说算是一个
比较
肉肉的身材这样子。好，那他平常呢是靠贩卖私烟跟经营公仔店为生，兴趣呢就是喝酒吸毒还有嫖娼。好，那我们把时间退回到4月26号，那一天呢其实丁启泰晚上在香港尖沙咀的一间舞厅狂欢，那就在玩乐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吸食 Ketamine 啊摇头丸这类的毒品，那就导致他的精神状态其实非常的亢奋嘛，即便整个晚上都没睡，来到了第二天他还是觉得整个人精力充沛，无处发泄这些精力，那他就觉得情绪很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说那要靠嫖娼来泄欲，刚好他就点开了这个援交的论坛，就看到了最近讨论度很高的这个帖子，也就是佳美的发文，那他就立刻私讯了佳美，就相约说要从事性交易这样。好，那他们约在了香港深水埗石霞尾街39号仁发大楼 2C 的一个是丁启泰他自己租的一个套房。时间到了，佳美就准时出现了，那两个人相见之后呢，丁启泰先拿出了一些毒品让佳美可以放松心情，那就搭配背景播放的音乐，两个人就立刻陷入激战嘛。好，那一番干柴烈火之后呢，大概是下午3点左右，丁启泰这个时候就慢慢恢复了神智，但他发现他自己怎么躺在床边的玻璃台上，而瘦小的佳美则是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甚至他的嘴旁边还有一小滩血。好，那丁启泰就立刻上前查看，他就发现说完蛋了，王佳美的手脚都已经冰冷了，而且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那他这时候心想说是不是刚刚自己玩太嗨，然后不小心把人家弄死了，
没有意识了，
对，就没有意识把人家弄死了。然而现在当务之急其实应该是要叫救护车赶快把佳美送医院嘛，但丁启泰第一个想到的念头不是这个，而是决定毁尸灭迹。于是呢，丁启泰就立刻将王佳美拖到了浴室里面，他就拿出了一把菜刀为王佳美放血。好，他先把佳美的头砍下来，然后再依序的把四肢砍下来，那就是在这个肢解的途中呢，可能是某种罪恶感作祟，他有点害怕看到佳美的脸，那他选择的做法是把他整张脸剥下来，对，接着呢再像那种猪肉摊剁猪肉那样子就开始剁他的四肢，然后把上面的肉这样一片一片卸下来，就切成小块之后再用马桶冲掉，那就搞得整个浴室都鲜血淋漓嘛。好，处理完大部分肉的部分呢，就接下来开始处理头颅跟骨头的部分，那其实最棘手的最难处理的部分就是头的部分嘛。那我们这个丁启泰呢，他也是心很大，他把这个头装在一个保利龙盒里面，然后光明正大的就带着这个保利龙盒去搭公车，坐公车坐到了九龙湾的码头，然后他就在码头这边找了一个隐秘的地点呢，直接把这颗头丢进海里了。完毕之后呢，又再搭公车回到原本的小套房这个案发现场，那他接下来就要处理剩下的那些骨头的部分嘛。好，那剩下的骨头他就能再剁小块一点，他就把它再剁小块一点，那能冲掉的就再冲掉，没办法冲掉的他就拿着一个塑胶桶把它装着，然后用一个推车推到了附近的菜市场，刚好他就发现有一些肉摊下面有那种竹笼，竹笼里面会放着一些猪的骨头，他就想说哎，那我就把这些骨头放到那个里面就好了，伪装成猪的骨头。
哇，小聪明很多耶。
对，所以呢他就把佳美的骨头一起放进去，就试图鱼目混珠嘛。好，完毕之后呢他就回去清理案发现场，就把所有该洗的东西洗一洗啊，该销毁的证物全部销毁，整个空间都整理一遍，还把佳美皮夹里面的现金占为己有，最后呢就自己洗个澡还安稳的入睡了。到了隔天呢，精神状态就是终于有点恢复正常的丁启泰呢，也不知道是良心发现还是他就是真的心很大没在怕， 他居然把自己就是杀了人的这整个事件整个过程告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谢彦德。那谢彦德一开始听到还想说你是不是嗑多了还是喝多了讲什么疯话之类的，就没有放在心上。可是等到谢彦德晚上午夜梦回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回想到丁启泰跟他分享的这些杀人的过程，实在是太详细了，详细到很不像是编出来的，有够真实到他甚至有点难以入睡。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佳美的失踪公告，然后就发现佳美的失踪跟刚丁启泰描述的一切细节都过于相似，感觉好像可以对得上，所以才有我们开头提到的那通报案电话，就是请警方可以去调查一下好朋友丁启泰。好，那所以事情到这里呢，其实证人也有了，那其实凶手也自白了嘛，因为一找到他的时候他就承认说他杀人了，那基本上就可以逮捕归案了。但是就是为了不要有任何还有可能翻案的机会，所以警方认为虽然尸体已经被分尸了，还是可能要找到王佳美的部分尸体会比较好，
才能确定他是被害了。
对，所以呢在丁启泰就是他所称的那个案发现场嘛，那就确实有找到了王佳美的 DNA， 那就证实说佳美确实是在这边遇害了。好，随后在5月8日的时候呢，就针对石峡尾街37到39号的后巷开始大规模的下水道搜索计划，因为有没有提到他用马桶把这些肉的渣渣冲掉嘛？所以警方就跟一些工人就去捞出这些下水道里面的淤泥，看有没有夹杂一些人的粉末或是碎渣在里面。好，那就经过层层过滤呢，将一些疑似是碎肉块的渣渣带回去化验，那就确认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人肉的成分。好，那非常顺利的5月9号也就是隔天化验就出炉了，里面确实有20多块人肉的碎片，那就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证物。此外警方也想说，因为他有提到说他在九龙湾的码头把头丢进海里嘛，那所以警方也在这边试图就是打捞看看可不可以捞到这颗头，但最后是没有捞到这颗头，但即便如此其实已经罪证确凿了，丁启泰的谋杀罪就成立了，那他在2009年的7月27日就被判处了终身监禁，就为他的这个行为付出了代价。那后续其实有引发一些恐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有说丁启泰说他把佳美的骨头拿到了菜市场放到了猪骨头里面去嘛，
嗯，
那引起当时其实有很多家庭主妇恐慌说我该不会买到了人的骨头吧，拿回家煮。可是这件事情因为没有证实说，因为没有拍到说他真的把骨头放到了这里面去，也没有人证实说那骨头的最后的下落是什么，对，所以到底有没有被人买走跟那些骨头到底去哪里了其实不得而知，没有被证实这样。对，那这个案件呢有被改编成了一部电影叫做踏血寻梅，那是由郭富城主演，得了非常多奖，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这个电影来看看。没错，以上就是今天的王佳美命案。
我一开始以为这故事的走向会是他暗恋佳美然后最后暗恋不成，结果没想到感觉有点类似意外杀人。
对，就是他其实过程中我们甚至也不知道佳美到底是什么原因过世的。
对，确实不知道，因为他已经把人就是，
我在想会不会是药客太多，
应该是，
对，
那他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他的那个药的，
没错没错，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是这个，因为感觉应该不是过程中有被殴打或什么之类的，
也有可能欸，其实
对，因为其实他自己也想不起来。
对啊，
因为他一看到尸体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把
他
毁
杀了
分尸，对，所以我
搞不好他有不小心就是
勒毙他或什么之类的，
或是因为感觉有吐血，感觉也是可能有一些外力耶，
会不会，嗯，对，所以就是
可能他又 男性可能没意思又不会控制力道吧，然后佳美又很瘦小，
对，佳美其实蛮瘦小的，
嗯，
对，也才十六七岁而已，就是一个，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青少年一个小孩子，
嗯，
对，所以也是蛮，
也是他的一生也是过得好辛苦耶，
嗯，而且重点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怎么讲，他没有想他，我觉得他从事这件事情他单纯就只是想要赚钱而已，对，那我也不觉得，也不是说不觉得这件事有错，而是说一个人，因为当然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性工作者嘛，就是，嗯，应该说名声听起来没有那么好听，可是我觉得他用自己的身体赚钱这件事情在不伤害其他人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并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因为他这也是一个赚钱的方法嘛，但我不确定这个工作的合理性跟合法性在哪里啦，
嗯，
对，就是我记得前几年也有吵过说 就是要把什么合法化
除罪还是
除罪化、嗯、对对对对，就是嫖娼还是什么嫖妓除罪化的这些讨论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老话一句，就是家长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小孩啦。
对啊，
对，
尤其是青春期的小孩是最可以说是最顽强也最脆弱的时候，是第一个是他的个性可能比较讲不听，再来可能他们的心灵很脆弱，可能很容易被朋友或是外界的一些诱惑给吸引，
对，就很容易走偏了。
对
对，所以就是大家有小孩的要多照顾自己的小孩啊、嗯、讲的好像妈妈经哦、
啊、
什么东西啊，
这集一直有点慈父慈母的感觉。
对，好，那希望大家喜欢这集，那今天的案件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彼得，
我是阿万，
我们下次见，
拜拜。